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啊，乾坤无限大呢，我们基本上面啊，漫谈这个宇宙、时空，还有我们人体所有这些奥妙的事情。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有一次啊，我在跟一个同事那个在聊这个多层空间。那我们晓得呢，近代的物理学家呢，啊，一直都在朝这个。用更多的空间啊，那像大爆炸理论，就认为呢，这个当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宇宙当时候被形成的时候是大爆炸这个形式，炸开来这个形式，那照这个物理学家的认识呢，这不可能炸出这个三度空间来啊，它很可能炸出的十度啊，甚至十一维啊，甚至有的科学家说26维啊，那不管几维啊，那个炸开来的时候呢，很可能这个是一个多层的空间。那我这个同事呢，有一次呢，就跟我谈到说，有一次啊，他说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他的祖母呢，啊，在一个地方呢，实际上是病危了，啊，那他一听到这个祖母呢病危的时候呢，就很想赶去看看他的祖母，所以他就开着车子呢，就往到祖母家去，啊，那祖母家呢要经过一个山里面的路。那事实上的路程呢，也不短啊，2-3个小时的路程。那这个同事呢，他一直急着想看他的祖母一眼，所以车子呢就不知不觉的越开越快。然后他说开到山里面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刚好碰到这个落石，所以他开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落石下来。那这个落石下来的时候呢，他车子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在这个开的瞬间里面呢，他突然间出现一个情况啊，因为呢那时候呢，据他说，这落石已经非常大了，而且他也没有地方闪避了，所以呢，开到一半的时候呢，自己开始觉得呢，这个落石可能会打到他的车子，那就在那一瞬间里面，前面有一块非常大的落石掉下来，那一瞬间里面，这一瞬间呢，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突然间发现了所有这些过世的这些。亲戚长辈啊，拍了一排在他的旁边，亲眼看到，这些人怎么是拍了一排，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没有讲话，拍了一排。当时呢，他原来有很紧张的心情，不晓得这个落石会不会打到他的车子呢。到了那一瞬间里面，那一幕出来的时候的话，突然间发觉自己非常平静，非常祥和。放在那一瞬间里面呢，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落石掉下来了啊！他觉得呢，车子已经无从闪过去了。就在那掉下来那一瞬间呢，车子刚刚好紧急刹车的情况呢，就在那个落石大落石的旁边。那他自己回想一下，奇怪了，那一瞬间里面怎么会有这些已经过世这么久的这个亲戚长辈啊？在那一瞬间，等到这个落石掉下来的那一景就不见了。啊，这是我这个同事呢跟我谈到，他在去看他病危的祖母这段经验。那实际上面呢，从1970年代啊，很多医生呢，像美国呢，很多呢这个专业的医生呢，因为接触到这个病人，所以实际上面呢，像这种濒临死亡这种经验呢，在现在的科学里面呢，这么多的现象里面。我们渐渐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怎么说呢？像美国的盖洛普啊，我们晓得呢，盖洛普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民意调查公司，他就曾经呢调查过全美啊。事实上呢，目前美国啊有将近1300万的人呢，他事实上是有这种濒临死亡的经验的。 1300万事实上不是一个小数字，当然这个1300万还不包括小孩子，事实上呢很多小孩子呢都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像这个濒临死亡的一瞬间里面，很多呢这个濒临死亡的时候呢都出现很多这种不一样的状态，比如说像刚才我这个同事啊，他出现的那个情况，在那个短短的一刹那之间呢，他怎么觉得说奇怪，那一瞬间好像似乎非常的遥，非常的长啊，突然间觉得那种时间概念不见了。那很多呢很多研究呢实际上也是发现啊，人是这种濒临死亡的时候呢，实际上面呢刚这个像很多是突破这种恐惧以后呢，这个肉体这一部分呢解除了以后呢，那种出现的这种状态是非常祥和的，非常宁静的啊。我记得呢有一次很偶然的情况呢，去翻了一下这个这个佛经啊，我看到这本经典呢讲起来呢还算非常有趣，因为里面谈到很多现象呢，看起来呢我们觉得有点像神话故事。怎么说呢啊，这本经典上面就记载有一次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啊，你要讲的这个很高的一部经啊，那除了呢在下面呢有他的弟子啊在听释迦牟尼佛呢要讲法，在这个经典上面是写说，这个有地涌的，从地涌出来的这种菩萨，啊，当然这个菩萨是这个佛教里面用的名词，我们学科学的人很自然会联想到说，就是有不同的生命体啊，从地上跑出来啊，对我们一般常人来讲呢，啊，我们认为这个很像神话故事。地上呢，听说呢，据经典上面啊，好多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体啊，就同时出现了。所以呢，世尊呢这一场讲法呢，实际上面呢不止啊，在这个经典上面记载呢，不是只有他的弟子在下面听啊，同时同地呢，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这种菩萨啊，甚至呢，还有呢过去的佛。同时呢到这个地方来呢听世尊呢讲这个法啊，那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天女曼陀罗华天女散花这一类的啊，那整个经典上面的叙述呢非常的壮观啊，非常的美妙。那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呢，我记得当时我的看法呢，这个佛经原来跟神话故事很相像，讲了一些呢非常超常的现象。所以呢那个经典上面呢世尊呢同时对着这个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就要这样想啊，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就在印度啊，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生命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把经典记载下来啊，这个很显然呢可能有弟子看见了，就是把这一段呢也记载下来。因为我们晓得呢这个佛经呢实际上面呢是等释迦牟尼佛过世了以后呢，他的弟子呢才把这个经典呢给整理出来了。所以呢，这很显然是弟子看到了。请问一下，看到这种现象，是不是呢？非常的超常了。我想呢，我再谈一段呢我自己的经验。有一次呢，我这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晓得呢，现在在市面上面啊，像佛教的经典的书呢，实际上非常多啊。那我们学了科学以后，总觉得这个佛经上面讲的东西好像跟科学没什么关系啊。可是呢，像这种不同的时空，又跟科学呢。有很多紧密的关系，到底怎么去理解它呢？那我记得呢，这个市面上面坊间啊最有名的像这个《心经》啊，那我们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像这个《心经》里面不是谈了吗？他说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那有一次呢，我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就突发奇想， 我说这个色呢，是不是我们把它当成呢？哎，我们这个肉眼睛，肉眼看到啊，我们用这个物质眼睛看到这个宇宙这个空间里面，所有可以看到这些实质上面的物质，我们说这个是色。但是佛经呢，佛家里面在讲空，那到底是讲什么呢？什么是空呢？因为他们又讲真空妙有，所以这个空不是真的没有。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也不太好理解。那很偶然的情况下面，我把这个空呢，就突发奇想说，哎，这个空如果说呢，是我们，从能量的角度看，那就是色这个物质呢，实际上面呢就是空，就是物质就是能量，能量就是物质。那这不是跟我们爱因斯坦讲那个质能互换啊，事实上原理是相同的嘛？那佛经上面在谈，哎，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它取的名字啊叫做心经。那我们晓得呢，我们中国人对心来讲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不管呢啊，像我们东方的啊也好啦，西方也好啦，基本上面呢，我们对人体啊很多呢都有这种灵魂的概念。像早期啊，我记得这个记载上面呢，这个像亚特兰蒂斯人啊，他们就把这个身体呢啊当成是灵魂的一个皇宫啊，所以呢亚特兰蒂斯人呢很重视身体，所以呢这个早在呢希腊之前啊，这个亚特兰蒂斯文明呢，他们就提到啊，像这个精神的这部分啊，那像呢中国呢历代都有谈啊，像我们呢有这个三魄。甚至呢，道家讲啊，身体上面有元神，那像西方呢有灵魂学说啊，所以呢，很明显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大概都会感觉到说，我们事实上是有精神的这部分，那我们同时呢也有这个物质的这部分。那我发觉，哎，这样的解释这个心经以后，哎，我们发觉呢，哎，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那个心经好像有一点点意思，我们从科学上面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出来。那是不是呢？这个古时候呢，像世尊的弟子啊，在修炼的过程里面，他们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啊，他说这个叫做行深般若蜜啊，那可能在一种呢非常的沉静的状态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质量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质量，所以呢，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接下来呢？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这样解释，那甚至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感官啊，比如说呢，甚至我们的思考啦、我们的触觉啦、我们的嗅觉啊，等等等等呢，实际上面呢，也都是呢能量的不同形式的转换。哎，这个就非常有趣了。2000多年前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实际上面呢，已经在跟弟子谈。谈什么呢？谈这个质量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质量。这个对2500年的年前的人来讲呢，哎，这会不会很深奥呢？可是从经典上面来看，哎，释迦牟尼佛讲这东西呢，讲得非常的轻松啊，几百个字呢，就把这个人的这种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心这部分呢，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假如呢，我们的心呢，跟那身呢，实际上面呢是一个灵魂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灵体住在这个地方。那是不是呢？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灵体这部分呢，实际上呢是一种能量状态。那有一次呢，我就去请教一位这个懂佛教啊的这样一个前辈啊，长辈，问他说：“哎，我这样子看这个，你觉得合不合理？”然后这个听完了以后，他觉得哎，这个解释呢，事实上也是蛮合理的。那接下来过后的几天呢，我记得呢，我自己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状态。那这位长辈呢，有教我们，哎，你怎么打坐？他说你回家呢就可以坐着啊，让自己平静一下，哎，可以让自己呢更有智慧。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面，我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坐坐看吧。那这一坐呢，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一个什么现象？ 我记得呢，这个有一天这个非常特别，就这么一次，坐下来呢，我妈觉得，哎，奇怪，这个怎么满眼睛看到的是光啊，觉得有点可怕，怎么有这个现象？那人不身体不见，似乎不见，我们融在这个整个在很强大的这个光芒里面。那这个现象呢，事实上又让我有点害怕。那隔了一天呢，我就去请教这个长辈，说：“哎，怎么有这个现象？”他说：“没事，不用担心。”我说：“好吧，那就不用担心了。”隔了几天呢，又有一次就碰到这个情况。第二次呢，这个不是，我是看到什么光，我都听到这种非常刺耳的这种声音，非常尖锐的这个声音。那就想起这个长辈跟我讲，我说：“哎，这个没什么好怕的，反正就坐在家里。”也确实是没什么好怕的。好，那这个尖锐的声音呢，非常的尖锐啊，几乎像要爆炸那种声音。渐渐这个尖锐声音不见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我整个人体实际上面在这个宇宙的外太空，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发觉自己的身体不见了，周遭看过去呢，都是满天的星星，满天的星球。那这个很好奇的情况下呢，这种一个东张西望，哎，看得非常的真实，满天的星体。那就在我这个很好奇在看这个各个星体的时候呢，突然间，哎，这个身体飞速的进入，所以呢，我记得那个星星呢，实际上呢，往我后面飞，我发现呢，真的是在像光一样的速度在进入，就非常的快。我想呢，那个绝对不是那种坐云霄飞车可以比拟的，非常的快速啊！我在呢有一点点害怕呢，那有点好奇的情况下面呢，继续看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速度呢非常快，快到一瞬间以后呢，哎，这个眼前的景象呢不见了，但是呢出现什么？出现了声音。那我知道呢，这个声音事实上是发生在过去。那听到了一些人在讲一些我听过的事情，所以呢，哎，过完了以后呢，哎，我眼睛张开的时候呢，发觉是坐在自己的家里面。可是刚才的那一幕呢，即使呢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看起来很短，可是呢经历非常的真切，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我自己又坐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说，哎，原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实际上面我们有必要让它有更广阔的定义。那我们晓得呢，从相对论方面来谈啊，一个呢速度啊接近于光速哦，甚至是等于光速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晓得呢，它的时间就不像我们现在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这个时间呢，实际上面呢，对我们来讲。一秒钟就是一秒钟，过去的就是过去啊。所以呢，哎，从这个相对论上面来讲，一旦呢进入这种光的速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呢人可以回到过去，人可以跑到未来。这一瞬间里面，我发觉，哎，我这个经历呢，实际上面呢，跟我在科学上面的认识，包括呢，哎，这在佛经上面，释迦牟尼佛呢讲的这段话呢，在我的经历里面，在我自己的认识里面，事实上是吻合的。一个人呢，如果说他有心灵的这部分，是精神的这部分呢，那我们说这个能量呢，实际上面呢，就能量的角度上面来看呢，我们晓得能量事实上跟它的频率是成正比的。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只有可见光的这部分，那大于可见光啊，小于可见光啊，在整个电磁波谱里面，我们人能感受到的实际上我们非常的少。但是呢，一旦它进入这种能量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相对论晓得呢，这一个时空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想呢，我们是不是这 在那个状态下面呢，啊，我们曾经在乾坤无限大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哎，进入这个四度空间以后呢，一个四度空间的生物，他看这个世界呢，就跟那个三度空间看这个世界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们看三度空间呢，实际上我们想假设这个时间轴啊，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它的情况下面，我们这一秒钟看到的这一秒钟，它只能往下看，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对一个四度空间的生物来讲，看这个时间轴就好像我们看一个 X 轴、看一个 Y 轴一样，是可以纵深的看过去。所以呢，我想是非常符合啊，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濒死经验，包括我自己本身，其实刚才这种很这一段呢非常奇妙的认识啊，奇妙的经验，是不是呢？哎，我们一个身体，当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一部分离开了肉体了以后，它事实上是进入另外一种呢多维的空间了。那也许呢超过了三度，甚至是四度以上。那我们从四度空间的理论上面来看呢，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经过的，像这个濒死经验的人呢，看过呢自己这个一瞬间一分，一瞬间就演过去了，就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从多重的空间来讲呢，事实上呢，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恐怕呢不能局限在这种三度空间里面了。所以呢，最近呢，我看了这些呢，这个濒临死亡这些经验的报告，那加上呢我自己这一段经验，我开始觉得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呢对这个宇宙这个空间呢，应该有更深的认识了。现在的科学呢，对这部分的认识呢，我们限于呢，我们用眼睛去看的这种方式呢，是不是把我们局限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如果说呢，真的像我们所推想的那个样子，这个宇宙里面它是多重的，像科学家讲大爆炸理论，11维、26维，这么高维的空间的，我想我们的认识呢，是不是像啊？我们在看影子，要认识它的一个这个人体，我们身体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影子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认识实际上面呢非常的肤浅。所以爱因斯坦事实上也说了，我们呢现在的科学呢对外面的人认识呢，也许呢有一些成就，可是对我们内心啊，对我们人体本身的认识呢，事实上还非常幼稚啊。这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这可见的呢，我们是不是忽略掉这部分的认识？那近代的像美国的这种科学家里面，他们致力在研究这些，这其中的这些科学家很多呢是非常优秀的医生，他们在这么多的这种临床实验里面，确实看到了人死亡的这种经验。我想呢，这个实际上面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呢更深一层去认识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职能互换呢，实际上面用在我们身体上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的精神啊，跟我们这个物质身体呢，实际上呢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呢，好，我们很多呢，我们心灵上面对这个物质的认识呢，实际上面也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那中国古代的人呢，他们对这种认识呢，跟现代人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它事实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它演变出来，它走的科学方式呢。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是金木水火土，不像现在这个是原子论的。是不是呢？像金木水火土呢，这种很容易呢，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啊，我们前之前也提到了，像中国的中医啊，那像呢走的这个经脉呢，实际上面呢，从多重空间的理论上面来看呢，是不是另外一个空间呢？我们的身体它的能量走的形式。事实上是一种能量走的形式，那只不过呢，中国古代的人呢，他们对物质的认识，他们也许呢，像这个濒死经验，甚至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我个人呢，就这样一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里面，他们看到另外一个空间存在的现象，他们把它描述下来，所以呢，那个经脉呢，实际上面是不是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人体走的这种能量走的这种形式？苏联的科学家用这种所谓的克里安照样技术呢，实际上面呢都可以照到我们身上这个能量流走的方式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像早期的气功热啊，很多这种克里安照样技术呢照出来的，这个气功师呢手的这种能量呢， 这种能量的方式，能量的分布呢，事实上都比常人的要大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呢科学上面的发现呢，是我们如果说呢，从广义的角度上面，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对时空间的认识，实际上面呢，我们会有呢新的认识。那用在我们人体上面呢，精神跟物质呢，很显然，事实上是有相关的。我们从很多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精神状态不好的人呢，事实上的物质身体呢，很可能也不好。所以呢，早在2000多年前呢，像世尊呢，释迦牟尼佛呢，都已经告诉了人呢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是不是呢，还局限在于呢，我们对物质、对这个空间的认识呢，我们眼睛看得到，我们才相信呢？假如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视角打开来呢，这个世界实际上面呢，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样子，有更广阔的空间的。最近的这个科学家里面谈这个膜理论啊，那这个膜理论呢，把地球呢压成这个像一个膜一样，像这样的一个膜一样，所以呢，实际上面呢，距离我们非常远非常远的，像佛经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它在哪里呢？从膜理论上面来讲，它可以从就我们三度空间来讲非常的遥远，可是在多维的空间里面，它也许呢就在我们旁边了，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空间。所以呢，像濒死经验啊，中国人的打坐经验啊等等等等，是不是突破了这个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呢，突破了这个三度空间所看到的。那么我们想呢，从这一些现象来看呢，多重空间呢，实际上面呢，它事实上很可能是存在的。那我们从多重空间来解释，像濒死经验也好啦，打坐现象也好啦，包括我们中国的中医，包括现代科学的认识呢，我们才有办法呢完整的更详细的把我们这个宇宙的现象呢给描述得更清楚。好，那今天呢，我们乾坤无限大啊，那跟大家呢可能就谈到这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呢跟大家呢更深入的、更多元的，从更多的角度来谈宇宙、时空、人体的奥秘。好，下次见。